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哇，不小心已经来到了一周的周四了。今天是7月13号，欢迎大家收听线上今天。
是的，大家早，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啊，我很喜欢的刚才刘芳老师说的不小心。时间到哪儿去了？
嗯，对，怎么一醒过来，哎呀，今天周几？哎，周四啊。
是啊，但是呢，圣经也教导我们嘛，要好好的数算自己的日子。但是呢，我就觉得怎么算呢，还是不小心，时间就忽溜一下过去了。
嗯，对，有时候呢，可能会觉得，哎呀，好像挺闲的，偶尔哈。
啊，
会觉得，这个慵懒的时光也很好，但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觉得怎么时间不够用呢？
是，那不论是闲啦，或者是不够用。我觉得呢，只要每天呢，你是认认真真的做好你手中呢，上帝给你的事情，那就算呢，你突然觉得，哎，时间怎么过去了？可是你还是呢，很满足的，因为你知道你没有浪费任何一点时间。
嗯，对，那是满足的心是比较重要的哈。有时候我们面对时间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无奈，然后就觉得哎呀，我这个也不能快，也快不起来了。那
是，
不过最好的就是说能够每一天都善用啊自己的时间，
对，
那之后再转过来看的时候呢，也会很安心。
嗯，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你已经进入了你的下半年了，
啊，
所以呢，你的下半年呢，要做些什么呢？今年有什么样的计划呢？特别呢，是要传福音给谁呢？那这个达标没有？我们欢迎大家呢跟我们分享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告诉我们之后，我们也彼此可以放在呢祷告名单里头，
那是
常常彼此纪念。例如呢，文慧先说，今年呢我还没做呢我想做的事情。
诶，是什么呢？
每一年我都会做一件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哦，
我今年还没有达标呢。
诶，好像以前也说过我，但是我又忘了。要再说一遍。
不用。我要考考刘芳老师的记忆力啊。然后今年呢，我想传福音呢啊，给我在台湾照顾我妈妈的家里的那位工人。
哦，是。
他呢是啊一位从印尼来的穆斯林，啊，非常的虔诚，所以我希望呢他能够呢真的认识真神。那我觉得是一个很高难度的挑战。
对，我也觉得好有难度哦。
对哈，所以我要以祷告作为先锋。
是。那如果问刘芳的话呢，可能也是有很多人的。不过呢，这个难度测评呢，可能没有那么高哈。不过呢，就我经常是属于一种，哎呀，啊，
您就为你那两位还没有信耶稣的室友祷告吧。
对对对，是。看来文慧老师太了解了。
那刘芳老师跟文慧已经说了啊，今年呢，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那我们都觉得有一些难度啊。但是呢，我们从祷告开始，您呢？您会不会呢今年也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人呢你想要去关心，想要去做的，那么下半年呢已经是7月13号了啊，有没有开始行动了呢？欢迎您告诉我们，那我们会呢为您祷告的。再次的提醒大家，天热了，请注意呢防暑，还有呢卫生。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天气热湿热的时候呢，很容易会有很多的小动物们就活跃起来了哈，尤其是各种小虫子。那有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些可能我们不是很熟悉的哈，比如说突然在头上皮肤上出现一个小黑点，
哎呀好可怕。
对，但你就要小心了哈。如果说是比如说你发现那个虫已经叮上，就是咬上你的皮肤了，
就是你捏它拿它，你发现
捏不下来的时候呢， 呢，就不要使劲怎么说去拔它，然后赶紧到医院里面去处理哈。
嗯，您说的这个小虫呢，我记得之前我们节目也有提过啊，几种虫要小心的，这是其中一种叫蜱虫是吗？
嗯，是蜱虫。那因为这种虫呢，身上带有很多的病毒和细菌，会咬破皮肤，然后就会感染了哈。
对，
那严重的时候呢，甚至感染脑炎，导致人死亡了。
是，那这一单新闻呢，我们之所以再提出来，是因为呢，近日呢，陕西有一位孟先生啊，他可能带他的孩子啊，因为暑假呢，就是出去玩，结果呢，他无意中就发现了两岁的女儿头皮上呢有个小黑点，上面还有腿还在动，还好他带他到医院，那结果发现呢就是蜱虫，所以呢，医生就提醒了，不要长时间呢坐卧草地上，
是，
那如果你发现被蜱虫叮咬了，请千万一定要到医院哈，不要强行自己把它给扒下来，或者是把它给什么剪除了。
哎呀，总之就是我们自己可能会有一些操作的一些失误，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对对，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一段新闻，我马上看看我全身有没有小黑点。
对对，就觉得哎呀，浑身就酥痒了。就
对，所以请大家小心，因为夏天真的很多的蚊虫都已经出动了啊。那么还有就是呢，我们看到呢，我们有朋友啊，主内的家人呢，好像福杯满溢，最近就失眠了，不晓得这两天有没有好一点呢？那么因为他为他女儿中考的成绩呢而烦恼，那我们今天呢也会在稍后的时间呢，特别为福杯满溢以及您的女儿祷告的。那么像这样呢，这个因为烦恼而失眠，睡眠状况就不好了。但是我们知道呢，更多人是因为放暑假了，刷手机啦，所以就熬夜啦。
对，有时候可能都不用放暑假，都在熬夜。
哎，你说的好像是我。
没有没有，据我所知，文慧老师还是很健康作息的。
好，最近呢，就有一位杭州姑娘哈，她只有24岁，哇，花季年龄，对不对？那么她呢，还是一位开舞蹈室的姑娘，应该说是很健康吧，
对，
对不对啊？结果呢，她最近就发现呢，自己身体出了问题了，到妇科去看，原来她闭经啊。
啊，24岁，也就是说提前进入更年期了的意思吗？
这个也太提前了吧，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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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所以要去看医生了。
那
结果一看医生呢，就发现他什么呢？
卵巢早衰，就像已经达到了50岁的绝经妇女的程度。
对，那这位姑娘呢，1.63米，中等位，中等身高啊，差不多了哈。体重只有42公斤
啊，那真的很轻。
对，你可以想象啊，纸片人。他每晚都是凌晨1-2点才睡，工作压力大，脾气躁，还拼命要减肥。
哎呀，
所以医生就说了，您这样的情况呢，以后结婚呢，连生育都困难了。当然呢，因为他已经进入闭经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嘛。对，所以其实这个熬夜是很大的问题啊。
所以熬夜的你怕了吗？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恩有这样的一个夏天啊，那么也感恩已经慢慢进入后半年，让我们又有一个重新的机会来审视我们之前的生活，那么也预备我们今年后半年的生活。
是的，
那么求主真的是赐给我们智慧，来让我们在夏日的时候呢，能保守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也特别的顾念我们家中年幼的孩子们，
是
让他们在野外郊外玩耍的时候呢，也能够注意观察他们身上的一些异样，能够帮助他们及时的去解决一些危急的情况啊。我们也特别的为我们每一天的睡眠来祷告，我们知道像福杯满溢啊，他也非常的困扰，那么我们相信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还有很多的年轻一代在外打拼的，他们晚上也许也有很多的失眠的问题，
是
真的求主来顾念，那么也求主真的卸下每一个人心中的重担，
是
那么也特别的要为我们生活的自律规律来祷告，我们知道睡眠是你 赐给我们休息的时候，让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整个心都有一个重新休息放松更新的机会。
是，
求主让我们有智慧，能够顾念我们身体的需要，按时的睡觉，能够保证充足的睡眠。
阿们。
不要像那一位24岁的女孩一样提前的进入早衰的阶段。希望我们也能够更多的提醒年轻的一代，能够注意自己的身体，
是，
而不要过多的在意在外表等等其他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要是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经文，腓立比书4: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如果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一切的事情都会更好。曾否有这样的想过，你咬紧牙关解决了这个问题，却发现更多的问题浮出来，就好像踩脚踏车上坡的时候如此疲惫缓慢，用尽了所有的力气，然后下坡了飞快地冲下去，然后又进入另外一个上坡。新约中焦虑和忧虑这两个词的翻译是很有趣的，保罗用他们来描述他所关心的教会，同时他也用这两个词来建议信徒们不要被眼前的问题所压倒，而是要将这些问题借着祷告交托给神。耶稣也谈到过这个世界的忧愁，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他并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专注于寻找他的力量和全能吧，从你现在的经验中学习。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今天的经文呢是腓立比书4: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嗯，这真的是金句啊！我相信很多人呢都背过这节经文，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又经历了这节经文多少呢？
嗯，经常就是啊，要一无挂虑，一无挂虑，一无挂虑，默念十遍，发现好像还是很多挂虑，
很多的挂虑啊。
对，
因为呢，真正呢要进入一无挂虑呢，你是要做后面那些事情的，凡事祷告、祈求，然后最后呢有一个感谢的心。你说啦，祷告、祈求。为啥最后还要加上一个感谢呢？
嗯，
因为你要感谢神，就是你知道呢，这些事情你跟神说了，神听到了，那么神呢，他会按着他的美意，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来引导你，来为你开路，为你成就的。
嗯，而且其实呢，我们为什么要说有一颗感恩的心呢？因为你在感恩的时候呢，你就会提醒自己哈，
嗯，
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糟糕的，
对，
然后没有那么多需要你挂虑的地方。其实一方面是真的要感恩，另外一方面也是提醒自己哈。
对，还有就是一个对神的信心呢，
对
啊，你相信呢，神呢已经听了你的祷告。那还有就是呢，如果你感恩的话呢，也是帮助自己呢跳脱了自己那个忧虑重担，
嗯，
那能够呢以一个呢神给你比较超越超脱的这样角度呢来看自己的问题，然后就发现嗯好像这个问题不是太严重哦，
对，
好像这个路也不是呢已经走到了绝境哦，好像转个弯还是可以走的嘛，
于是就可以睡着了。
所以呢再一次的将这节经文呢送给大家，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不要忘记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临到我们。
收到您送出的书籍特别喜欢，感谢你们的付出。其中有一本书非常好，可以再送我两本，这个主意正好吗？
亲爱的朋友，我们很乐意送您好书，欢迎多多参加我爱背京剧活动，每参加一回就送您一本好东西，当然要和好朋友分享啦。
记住线上今天热线1322-9966-322，每周五早上7:30到8:30准时开通。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呢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为您播出，由我们两位。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么报告一下啊，我们的短信号码。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那要说啊，明天早上就要这个背京剧了，就要打热线了。所以呢，今天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短信来报名。再说一遍，13229966022，前面要注明线上。
哎，那如果呢有比较多的话要说呢，是可以透过电邮的啊。电邮请大家也记住了，汉语拼音的线上，然后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这是呢我们线上今天的联系渠道。如果有些话你真的想当面说，也没有办法当面了。我说的是直接的这样对谈呢，明天早上请一定啊要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啦。
是。那我们这一周啊也很快哈、就过去了。不过我们知道7月份很开心哈、到放暑假的时间了。
对。
那也是有一些考完试的，有大考的哈、就比如说中高考啦。那么也有小考，可能
期末考。对。可能这个成绩呢很理想，哇，可以放心放假了啊。但是呢也可能不理想或不如己意。那这个孩子们呢、又或者是家长们呢、可能就会灰心丧志啦。那还有呢弟兄姊妹呢，可能啊这个夏天天一来了，一热啊，心火燥。那么发现自己的灵命还是很幼嫩啊，这个老我还是很强，
被晒蔫了。
所以呢，哎呀，这个就觉得自己很不长进啊，陷入了这个灵性的低谷啦。那我们就在想，真可以重新恢复对自己的信心，不自卑，不气馁，接受前面的挑战吗？还有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靠主走出低谷，重新有力的活出信仰呢？
在低谷的时候可能要不停的说服自己这些都是真的，但是其实呢你也要一直提醒自己，虽然我们在很多低谷的时候哈，那也是要有这个信心有盼望的，虽然很难很难起来，你可能倒在那里
啊。其实我要说呢，有低谷是很正常的。这个如果你没有低谷，你哪能够体会走上高峰的喜乐呢？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真的陷入低谷呢也不要慌哈，我们要相信呢主也在我们的身旁。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呢和大家谈谈呢怎么样呢加油打气。最近呢我们就在网上呢看到一些励志小故事。那这些人物呢大家耳熟能详。说不定呢你可能呢还曾经呢这个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欣赏过这个人。那我们举的一些例子呢今天多的是娱乐圈的啊。因为呢这些呢可能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的。
对，就比如说第一个要说的人物就是周董，周杰伦。
周杰伦。
对，他为什么说他励志呢？其实啊很多人都知道，哎呦周杰伦怎么你看要样貌没样貌是吧，这唱歌一开始还说字也咬不清啊。
对啊。刘德华呢就说以前呢他学唱歌呢就第一要素啊，除了那个什么音感啊音准那些之外呢，这个每一个字都要唱得
清
清
楚
楚。
对，
结果后来听了周杰伦唱歌之后他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对，这个就是真的是我的爸妈一开始听到周杰伦的歌也是什么他唱些什么
啊。但是如果呢说起流行歌曲呢，谈到青春回忆啊，我相信80、90、00呢都躲不过
周杰
伦的名字。
对，就是一定有那么几首歌是所有人都会唱的。
对，那其实周杰伦呢 他以前真的在他呢刚出来还没冒出来大红之前呢，他参加过很多次的歌唱比赛，哎，都是被淘汰啦。因为你知道吗，他唱的真根本听不清楚他唱什么，对不对？
嗯，
那这个评委都觉得不行不行不行。那他当时呢还没有爆红嘛，他只能够帮人写歌，
是
那么挣的钱很少，那只有呢去租一间小小的斗室来住啊，只有床还有一架钢琴。那听说呢写歌还写到呢流鼻血
哦，那说明他也是很坚持很执着啊。
对，
他一直就是带着他自己的原创音乐，到最后终于是啊让大家都听到了。
是。那第二位呢，我相信内地朋友呢也很多人认识的，特别山东的朋友啊，这位呢是青岛贵妇啊，他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啊。其实呢是因为呢他办什么都像啊，所以呢有青岛贵妇这样的一个称呼。他是谁呢？就是内地演员黄渤。
哎呀，黄渤这个就真的是大家吐槽，你看黄渤都能红，对吧？经常就是
啊，你看这个真的不用看颜值了，
对，那
看才华，对吧？
对，黄渤自己也说过一句话，说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你不行。
对
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哎，这就是一个看脸的世界，颜值不够什么都别说，是吧？
嗯，
但是黄渤最有发言权，他就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看脸的话，相信你一定听过你不行，但是。
哎，我行了。
对，
那其实黄渤之前呢，7年驻唱，就是呢在那些小酒吧、小歌厅驻唱，8年舞蹈教练，5年配音，都是呢寂寂无名。结果呢，他拍了电影，刚开始也是跑龙套啊，小小的一个角色，最后呢让他就得到了这个影帝了。哇，到现在这个票房50亿的影帝。哇，整整花了20年时间。
对，
人生有几个20年呢、
对，但是他就是一直相信他不是不行，然后一直坚持走、这个也很重要。
对，那如果最近您看电视剧的话呢，您就会常常看到有一位小花旦，内地的用词啊，小花旦赵丽颖。
是
女主角，她的戏呢常常出现的。
哇，现在就可火了，所有电视剧都争着要她哈。那其实呢，这个赵丽颖其实她原本入行的时候呢也是很惨的哈。我自己虽然不是说她的粉丝，也没怎么看过，但是都听过很多的传闻，包括她自己演讲，就是说她选角的时候经常被嫌弃。
对，
然后呢就是经常说你就什么圆脸啦，各种方面的挑剔、
对，因为他也没背景哈、农村的孩子，中专毕业，所以呢、他不仅是没有人脉，还有就是他没有专业的背景。那么这个路人甲现在变成女神了、因为呢他坚持，他真的是很努力拍戏、
是，
那也吃苦，那现在终于呢就成功了啊。还有一位呢大家都认识的，
哎呀、
就算你不认识他，我相信 你可能光顾过他的生意、淘宝。
哎呀，这个怎么可能不认识
马云、
对，马云就是他曾经也多次讲过他2次高考落榜哈、那他也不顾家人的反对哈、最后也是做了很多很独立的一些，怎么说，
独特的事情，
独特的事情哈，一些决定，但是最终呢他还是坚持了他自己的看法和决定哈。
对，那其实呢马云呢在开淘宝就是电子商务的时候呢、刚开始是没有人看好的，结果你看看现在的淘宝、对吧。还有一个呢，哎呀，文慧是最欣赏他的，因为我相信很多男人不一定能够呢熬得过走得过他那条路的，
就是李安。那其实李安呢曾经就是也是在家赋闲了很久啊、要带孩子买菜做饭。
6年
哇，6年的时间。
对，当时呢、他是留学美国，那么读电影、那么出来之后呢，你想想看，一个人读电影的在好莱坞，在西方世界，你有工作吗？啊，他在家里创作剧本，太太出去挣钱。6年的时间，那他坚持剧本创作，现在他家呢有3座奥斯卡的小金人。所以、
太励志了。
对，太励志了。还来一个世界性的人物、
乔布斯。哇，乔布斯又是怎么样励志的呢？
哎，乔布斯呢，如果看他的背景呢，我们知道呢，他是一个被亲生父母呢丢弃， 弃养的孩子，所以呢带他长大的是他的养父母。
嗯，
那么我们也知道他在大学的时候呢，因为自己很想创业，
嗯，
所以中途就辍学了，身无分文。他那个苹果呢是在一个旧车库里头发明创业出来的。
对，所以说哇，这个真的很震撼哈，这样的一个巨头哈。
对，我们知道一人之力推动世界前进30年，虽然现在呢他已经呢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他的影响呢，我相信呢现在我们都在其中。我记得呢10年前就是呢苹果开始出现，iPhone 智能手机开始出现了。
那其实很多的这个商业巨头啊，应该说电子产业的都有类似的情景，比如说那个什么比尔盖茨啦，
对对，
包括那个创办 Facebook 的
脸书的
脸书，对，他们都是好像大学中途辍学出来的，但是坚持自己的路就成就了一番事业。
那最重要就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刚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不行，但是他们没有被所有人说他不行这句话呢给击倒了，他很清楚的自己的目标在哪里，而且呢很愿意呢坚持下去。那时间有长有短，黄渤20年，然后呢李安6年，那不论长短，最后他们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只以为有智慧。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倚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刚才呢我们就举了一些人啊，其实还有一个香港的周星驰
哦，
星爷，他也是啊，之前呢你看那些帅的小生都出名了，
一直在跑龙套。其实看他那个演员的基本修养，那部电影就是能知道了，喜剧之王哈。
对对，所以呢这些人呢真的都有一个特点啊，刚才我们说过的，别人认为他们不出色啊，他们不行，但是呢最后他们走出了自己一条路。那最近呢有一位呢世界有名的主内家人，也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同信仰的基督徒弟兄，加入了咱们中国的微博大世界，大家有没有关注他呢？
还没有，今天就去关注。
好，这一位呢就是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认识的尼克胡哲，他在5月2号开设了他个人官方微博账号，目前粉丝100,000。
那因为呢尼克胡哲呢，他其实他自己的生命呢是影响了很多人的，
对，
全球很多的讲座呢，尤其是对新一代的年轻人都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对，我看到他的那个微博呢也是呢就按着现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年轻人，所以呢他最近的一个微博就是说，如果你高考成绩不理想怎么办，那么他就有个视频，那他的微博里头就是很多他针对一些现在年轻人会碰到的问题，他有一些的分享，那都是视频的。所以欢迎大家呢，如果你有上微博的习惯呢，你就搜寻一下尼克胡哲，然后呢成为他的粉丝也行，最重要可以去听听呢他给中国的青年人有什么样的分享跟劝勉。那么好吧，我们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位主内的兄弟尼克胡哲。
对，他是82年12月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但是呢就先天性的没有四肢哈，
没有手脚啦。
对，没有手脚，那只有两个小脚趾的这个小脚在那个
他的臀部，
对对，
左侧的臀部。那但是他的父母因为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呢因着上帝的爱，父母呢没有放弃他。在他6岁的时候，父亲就教他用身体仅有的 小鸡脚，就是那个真的像小鸡的脚啊，去打字。母亲呢就为他特制了一个塑料装置，好让他学会呢握笔写字。
那八岁的时候呢，胡哲的父母呢就把他送入了普通的小学。
对，
哎，结果一进到同龄人的世界以后，就发现自己原来这么的不一样。
对，所以呢，十岁的时候呢，他非常的灰心，曾经呢试图在家中的浴缸呢想要溺死自己，但是没有成功。一方面呢，你可以想想这个浴缸应该是不太可能，
因为他身体80%都是肺。
哦，是，还有一个很重要，他也想到爱他的父母亲。
对
啊。那么啊，很感谢神呢，他15岁的时候信了耶稣，那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转变。那么他19岁的时候呢，啊，他就打电话给学校，他很想呢跟大家呢分享他的这个生命经历，结果呢被拒绝了52次。
哇，
52次，你想想看，如果是你会第几次就不想打电话了？
哇，52次，真的不能想象。
哎，
最后他终于获得了5分钟的演讲机会和50块钱的薪水，那么开始了他的演讲生涯。
对，那2003年他大学毕业，2010年出版了自传《人生不设限》，2014年出版了另一本书《坚强站立》，你能够战胜欺凌。因为他以前在学校就是常常被人欺凌嘛啊。2015年出版了《爱情不设限》，
因为他在2012年的时候与日本女友宫原佳苗结婚了，目前已经是2个孩子的爸爸了。
所以呢，我们刚才分享一些啊所谓的娱乐明星或者世界巨星，好像乔布斯啊，他们呢化不行为行。那我觉得基督徒呢，我们更有资格，因为呢我们可以将不可能化为可能。尼克胡哲就是一个，他呢曾经说过一些名言呢，他说呢，他以前常问上帝，为什么我会这样，是不是我的父母做错了，还是医生出错了，我还有明天吗？但是当他认识了神之后，他就认定残疾是上天的礼物。他怎么说呢？
他说，无论你给我手脚与否，我仍然相信你，因为我知道你会使用我。
对了，虽然我不知道你为我订立了一个怎样的计划，但并不代表你没有计划。虽然从我当时的处境当中，我看不见从你而来的爱和恩典，但也不代表你离弃了我，把我忘掉或者辜负我。这个是他对神的爱的信心。
是，哇，其实呢他也说到过哈，其实最大的恐惧是最大的一个难处，最可怕的就是来自内心的恐惧。
对，就是譬如说呢，恐惧别人怎么看你啦，恐惧你不如别人啦，恐惧你自己不行啦等等。我很喜欢他讲的一句话，他自己的标签，我和世界不一样，无手无脚，还有呢
无忧虑。
对了，那今天呢，你是不是和世界不一样呢？哪一些地方不一样呢？尼克胡哲呢，他说无手无脚，但是呢还有一个更重要，无忧虑。腓立比书4章13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尼克胡哲一样？那其他人呢，他们靠着他们那股毅力可以走到最后成功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神在我们的身旁，我们能不能像尼克胡哲一样，就是呢，我和世界不一样，因为我有神。
世界的灰暗需要灿烂的色彩，冷漠生命却温暖关怀，颤抖的双手等待扶持的力量，迷失的心在寻找方向。人来人往，有谁能停下来，真心付出舍己的爱？耶稣，请你来安慰受伤心灵，是沉睡的时代再次苏醒。我求你软化我心，跟随你的旨意，安静聆听你的声音，看见人的需要，日夜守望祈祷，带人重回你的怀抱，每天专注于你，就开启我双眼，靠 靠着圣灵述说你奇妙恩典，我是你的器皿，为你做光做眼，世人得着你爱的拥抱。人来人往，有谁能停下来真心付出舍己的爱？耶稣，请你来安慰受伤心灵，是沉睡的时代再次苏醒。Yeah， 求你软化我心，跟随你的旨意，安静聆听你的声。
良友电台 Today，
报告一下刚才的诗歌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你的器皿》。
嗯，
那其实这两天呢，在我们的这个网站和这个微信号呢，都有推出说，哎呀，同情频道有手机应用程式了，就是可以下载一个 APP， 在手机上点开就可以听同情频道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只推出了安卓版的。那么上网页啦，良友之音的微信号呢，都可以找到这个下载的链接和二维码。那么大家如果需要呢，就可以去试一试。那平时呢，我们平时用的渠道也是可以用的哈，就比如说啊，从其他的 APP 里面点入进去，或者网页上仍然是可以使用。那么也在 APP 里面也有我们的第五空间可以继续互动的。
嗯，请大家呢试一试，然后呢报告给我们知道啊，这个使用的情况如何。
历史舞台上，
他们举足轻重；
人生舞台上，
他们各自精彩。
他们就像一台戏，被世人和天使观看，但是他们背后的故事更加精彩。
姚谦牧师主讲人物背后。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谈的圣经人物是施洗约翰。其实圣经人物呢，我们可能不同的弟兄姐妹呢，也有我们特别的偏爱的。那么对我来说呢，施洗约翰呢，是我特别偏爱的一个圣经人物。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信徒呢，有时候在团契生活里面呢，这样想，我最喜爱的圣经人物，很多人一定说，哎，是主耶稣。这个当然不用说啦，你跟我都一生都效法主耶稣。但是如果主耶稣以外，我们说 我们最喜爱的圣经人物呢，可能不同的人呢就有他的偏爱了。那么为什么使徒约翰我特别偏爱呢？因为我觉得他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呢是真的不简单。我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也曾经为着他的缘故呢讲三篇道，每一篇都集中谈到一个主题的，这个就是使徒约翰了。我觉得使徒约翰的生命呢，值得我们去多想。第一个主题就是他是一个旷野的声音，旷野之音。马太福音三章呢，我特别念这里啊，他说那时有使徒约翰出来呢，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么使徒约翰的人声呢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为着犹太人神的百姓呢在主来以前呢要悔改。这个就是有名的使徒约翰，他也叫先锋约翰嘛，他就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很独特的，就是传讲悔改的信息，来预备主的道路。我们从福音书里面了解，使徒约翰在耶稣出来以前呢，他就收纳门徒在约旦河做洗礼的功夫，直到耶稣出来的时候呢，他才退去。所以呢，他是一个很独特的声音。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我们想到使徒约翰，当然呢，你说救恩已经来临，耶稣已经是我们的救主，但是耶稣来以前，他是为耶稣来预备道路，而且他走的路是特别的困难，因为要传讲悔改的信息，要预备人的心来归向基督。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信息也是悔改，但是他说天国近了。那么使徒约翰呢，这个声音就是很独特，就是悔改的信息。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悔改的信息也是为着人的心来接受主耶稣，接纳救恩，为这个来预备的。所以呢，旷野之音很突出的，先知以赛已经来预先表明了。那么另外呢，我想到使徒约翰的人生呢，我觉得很佩服他，因为我曾经讲第二篇信息就是退场之歌，这个退场就是退下职场。有名的经文我也为大家念了，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八个字，使徒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哇，这八个用字呢真的不简单。这个也表明使徒约翰呢他的心胸，因为耶稣已经出来了，耶稣已经踏上他要成就救赎道路的时间了，那么使徒约翰多大的本领他都愿意退下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是我称作退场之歌。某一个方面，使徒约翰的人生他是一个传讲悔改信息的声音，他也是一首呢称作退场之歌，愿意退场退下来。这个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他当然是主耶稣，这个我是使徒约翰自己，这个也是他的谦卑，他甘于卑微。使徒约翰出来的时候，我们晓得他说他在旷野过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但是这个简朴生活是人的外在表面，他的衣服啊，他的饮食等等，但是如果他懂得退场，就是他内里那个谦卑。今天我们有时候服侍的时候呢，都跟同工来竞争，哎，谁真的在主的面前是最大的，就好像主耶稣的门徒跟耶稣一起的时候曾经也说，哎，我们谁是在主的面前最大的呢？他们就为了这个来争辩，来争吵，来争闹。那么耶稣说，啊，谁愿为首呢，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使徒约翰呢，他没有人跟他竞争，但是某一方面你也可以说，本来他在耶稣来以前，他也在这个约旦河施洗嘛。当耶稣出来以后呢，哇，他的门徒说，众人都到那个耶稣那里去洗礼了。如果使徒约翰不是一个谦卑的人，可能心里嫉妒，哎呀，我做的比你更早，我是在你以前，为什么现在呢？光彩啊都 让别人拿去呢？如果我们服事里面不谦卑，我们就不会有使徒约翰这八个字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觉得这个退场之歌真的不容易唱的，因为很多时候服事里面这么多问题也是人的问题，我们不愿意退下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所做的工已经做完了，我们还是在哪里待着，觉得一定需要我。使徒约翰不是这样，他看清楚自己的角色，他看清楚他的位分，他也看清楚他的主耶稣他要做的工，他就配搭得非常好。退场之歌，亲爱的各位，这个在我们今天服事里面容易不容易呢？还有呢，第三篇信息我曾经来传讲，就是我看见使徒约翰不单是一个声音，悔改的信息的声音，不单是一首退下他的职场的诗歌，他也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心。为什么这样说呢？有时候我们觉得使徒约翰的人生呢，好像神是不是丢弃他呢？我们要看的圣经呢，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哪里记载使徒约翰已经下监牢了？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看见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有一些怀疑，哎，事实上他是不是软弱啊，没有信心呢？因着被希律王收他在监牢，那么他是不是失去对耶稣的信心呢？不是的，如果我们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念下去呢，我们就发觉耶稣高举使徒约翰对他的信心。十一节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了，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使徒约翰的。哇，这句话呢就让我们看见使徒约翰的一生还是对上帝充满信心。我说这个第三篇信息是凯旋之信，他有一个胜利的信心。他在监牢里面虽然派人去问耶稣，好像表面看来呢是没有信心，失去信心，但是从耶稣这样的回答，我们说主也安慰使徒约翰的心，让他晓得那将要来的是我，我就是救世主。盼望今天我们对神也有这样的信心，虽然有时候在困难甚至在逼迫里面，我们还好像使徒约翰一样呢，充满对神的信心。
每当我软弱疲乏，对未来充满惧怕，你对我赤身呼唤，来到你宝座前，你是如此温柔，深知我心里感受，你赐下话语，你光照鲜明，你炼尽我生命。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你。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每当我软弱疲乏，对未来充满惧怕，你对我此生无 心里感受，你赐下话语，你光照鲜明，你炼净我生命。
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你。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你。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呢，星期四，我们来做一个总温习吧。
嗯，神的慈爱是如何彰显在我们身上的呢？那就是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对，我们也说过啊，这个爱呢，是父神倾倒在我们身上，所以呢，是超乎人能够想象的，而且是天父主动呢，乐意爱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嗯，那我们也说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使他的真儿女。
嗯，
那这个也是一个强调的语气了。
嗯，就是好像法律啊，合法有这样的一个语法，
嗯，身份，嗯，
对，就是呢，好像父亲呢为啊这个孩子命名，
嗯，
那我们知道呢，在古代呢，这就是代表呢这个孩子正统的身份啦，
嗯嗯。
另外一个就是代表呢父亲拥有这个孩子，那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呢，在原来的语法上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里头呢，我们是正正式式，真的是神的孩子。
嗯，是。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不是要稍微解释一下呢？
啊，稍微解释多一点吧，
嗯，
因为我们看这一节呢，还有一句话：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
嗯，
那因为不信的人呢，不认识也不信靠神，当然就不认识我们啦，
嗯嗯，
对我们有很多的误解。那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就要传福音了，让世人能够认识神，也认识我们。更重要的是呢，让还没有信神的人也能够享受到父神倾倒的爱。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那今天我们要特别为福杯满意，就是在我们第五空间留言的这位家人祷告，
嗯，
因为他说他女儿呢，中考成绩不理想，现在为填志愿学校的事情而忧虑。
嗯，他也失眠了啊。
嗯，
好，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同心聚集在你的面前，你说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还有感谢，我们深信我们能够把我们忧虑的事情交托给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在这里纪念福杯满溢，知道他担心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所以现在很不开心很忧虑。主啊，我们就求你开启这一个小女孩的心，让她能够学习她的母亲一样，把自己的前路交在你的手中，也让她不要灰心丧气，因为知道虽然目前有一点挫折，但是只要靠着你继续的走下去，仍然能够走出自己人生的一条路来，因为你是他的主，你掌管他的一生。主啊，我们求你让这个孩子真的能够学习啊，将这个挫折成为自己人生的一个很好的宝贵学习的功课，而不是受到这样的打击就一蹶不振。我们也求你帮助福杯满溢，让他不但是为自己的孩子祷告，他也能够啊帮助陪伴自己的孩子来面对前面的这条路。谢谢你让他晚上能够有好的睡眠，让他学习将自己的忧虑将孩子都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列王记上三章十四节，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教导孩子，身教重于言教，父母树立好榜样，胜过苦口婆心的劝告。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靠耶稣会不一样。
再次提醒啊，就是明天早上7点半我们的热线就开放了。
热线号码13229966322，不过是明天早上7点半再打的。
明天早上7点半到8点半呢，我们开放热线，主要就是让大家呢来背这一周的经文。这周的经文是约翰一书3章1节。那其实我们也曾经请大家做过一个功课的。就是列一个爱的清单嘛。因为经文呢说到这个天父，我们的父神将他的爱呢倾倒在我们身上，所以让大家呢去写一个爱的清单，究竟天父是怎么爱你的。那么也许你列啊列啊，你就发现自己走出低谷了。也许呢你列下清单，你就发现了自己不再失眠不再忧虑了。
是，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想要可以尝试去做的。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啊，记得防暑，还有呢如果到郊外去走的时候呢也要记得防虫。
是，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